大家好，这里是朝八夕拾电台，我是主播雨烟。今天呢是一期久违了的达人来了的专栏。这期呢我们请到了一个之前曾经来上过这个电台节目的嘉宾永乐君，来聊一聊他的另外一份职业，那就是摄影师。那就让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永乐君。那个咱们上次已经见过一次 了，对，我又来了。
欢迎欢迎呀。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永乐君跟大家介绍了他作为在出版社的这个图书编辑的工作是什么样的。那这一次呢，永乐君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摄影师。
对，拍照其实一直是作为我一个比较喜好的项目，然后在副业时间会去从事的一项活动。我可能从大学，就是上回说到可能大二差不多开始接触相机之后，就比较迷恋这个事情，然后虽然没有一直把它当成全职的职业来从事，但是这么多年可能有六七年的都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在进行这件事情。
对，那最开始我认识你的时候呢，也记得是因为先看到了你拍的照片，然后觉得哇，这个人拍照拍得好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摄影这件事情吧。什么是摄影呢？
你一问问题就特别哲学，就是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拍照，从那个摄影史来说，因为摄影史特别短，才100多年，大概是1839年还是40年附近。然后其实是基于人类对于这种世间流逝的万物的一种留存的这种需求，我就想留点什么东西下来。以前的人可能只能画画，你站在那儿，我花15分钟、20分钟帮你速写一张照片。但是当他们发现有一种东西可以把世间万物的一丝一毫都刻画得非常清楚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非常震惊啊！怎么还可以有这种东西？其实咱们小时候应该可能也有经历过这种体会，拿着相机摁一下，突然发现什么东西都被装进来了，就会觉得特别神奇。拍照就是基于人类的这种留存时间的需求而被发明的一种产物。
是的，就是我今天也刚好看到了有一个关于摄影这个词它的定义，因为在英文当中呢，摄影这个词叫 photography，那么它呢就是由两个词来组成的，一个就是 photo， 就是光的意思，另外呢就是 graphy， 就是图像的意思。所以他们就是根据这个英文的单词把摄影定义为用光来绘画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挺有美感的。
这个单词的那个词根就经常被拿来解释摄影这件事情嘛，其实也还蛮恰当的，发明这个词汇还蛮恰当的。在那个网易公开课上有一集好像就是关于讲摄影的，然后他的第一集引入特别有意思，讲到一个摄影课的老师，他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第一节课经常会做一件事，就是把他们召集到一个教室里来，然后把窗帘全部拉上，把这个屋子搞得全黑，然后在那个窗户上面露出一个小孔，一个大概可能就5到10公分的一个小洞，让那个小孔外面对着那个城市的街景，有一条河，有车，人来人往，然后因为小孔成像，就会在教室另外一面的墙上映出一个特别漂亮的像电影画面一样的这种场景，就所有人就站在那，就坐在那儿看那个实际上是窗外的场景，但是被投影到墙上面变成一个倒像，就是上下颠倒的一个影像，然后像播放电影一样。其实这就是电影，就是那个摄影这个东西最初的来源，就是小孔成像。
对，但是它这个还不太一样，就是照相呢它是静态的，但是你刚刚说那个课程里面它只是看到的是更加动态的一个东西。
对，它是它就是相当于镜头的功能嘛，但是它还没有实现留存这一件事情。
对，
然后如果你亲眼看过这种现场布置的，就是你相当于观众是在相机里面看那个镜头的成像过程，就相当于你被藏到相机的小盒子里面去了，会对这种光线的这种效应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对，就可以看到背后的这个原理。
后来 后来摄影得以应用，就是因为就在小孔成像的基础上，发明了能把光线留下来的介质，就是银盐，就胶片，发明了这个东西，然后摄影才算真正成立。其实小孔成像已经历史非常久了，好像中国古代一个科学家他就已经知道小孔成像这个东西了，就是一个蜡烛，然后一个纸盒子戳一个孔，烛光就会映在另外一个地方，算是很有渊源，渊源很久的一个事情。
嗯，对，这个呢就是照相，就是它技术上面是如何实现的，有了这么一个基础。但是这个技术它实现了之后，被发明出来之后，为什么会有人如此的喜欢拍照这件事情呢？就是究竟拍照这件事情，或者说摄影这个过程，能够给人带来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或者说他们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基于对生活的这种记录留念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然后像我们不是经常会出去外面旅游吗？然后会看到很多新鲜的事物，对新鲜的事物你也会想要有一种留住他们，以及分享给别人，让别人知道你在看这些东西，会有这种念头。就是基本上就是现在咱们在日常生活中能遇到的图片的应用场合，基本上就是我们拍摄的动机，包括像什么新闻报道啊，以前这种新闻摄影记者、战地记者，其实就是满足了一种主动传播，或者说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我想知道一些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在发生的事情，它作为一种比较高效的、比较直接的这种信息传播方式，还使用范围还是挺广的。
对，就是一方面来说它是这个个人的一种记录，另一方面呢也是给他人的这种传递信息的媒介。
它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文字的部分功能，就解放了文字，就不用你花那么多东西去描述一件事情，
或者说是一种补充，就是在你有文字的这个基础之上，有的这个画面的话，就会让这个故事更丰富一些，或者说提供一些文字不能传达的信息。
就有时候会说现在是读图时代嘛，什么一图胜千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没错，现在我们比如说写一个日记啊，或者是发个朋友圈啊，你要是没有图就显得特别苍白，包括新闻报道肯定一般都是要配上照片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呢，照相这件事情还没有这么的平常，这么的日常，就是可能我们并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照相机，然后可能照相这件事情呢也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随便拿手机拿起来拍一下就很简单，然后按几个按钮就能够从网络上传播出去。我记得当时我小时候家里是有一个傻瓜相机，然后就觉得特别好，每次出去的时候就可以拍很多照片，然后回来洗在这个胶片上面。
那会儿还算比较奢侈其实。
对，我记得当时呢就是可能大家一起出去玩，然后可能就会叮嘱某一个有相机的人说，哎，你别忘了带上相机，这样我们可以照相。而且当时照相这个事情就好像总觉得比现在要更有仪式感一些。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比如说逢年过节了，或者是过生日了，然后就会全家人一起到照相馆里面去专门照一张相。不知道你是不是小时候也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啊？
我小时候没有相机，我后来那个开始拍照之后，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哎，要是知道你将来有一天会去做这个事情，可能咱们家小时候还算挺有，还算比较有钱嘛，然后可以就应该给你买个相机啊什么。
对啊，
我说哪里有这么多早知道。我小时候第一次摸相机是小学大概三年级吧，跟家人一起出去旅游玩，然后我就把他们，因为我对那个小东西觊觎已久，我就把他们那个另外一个人手上的相机拿过来，我就拿了一天，谁要拍纪念照就来找我。但是我因为特别想把所有东西都装进来，然后就跑得好远好远，那个人在画面就一丢丢，洗出来都看不到脸，然后就他们就很沮丧，哎，怎么拍出来是这个样子。那个是我第一次拍完整的拍完一整卷那个胶卷，虽然拍得比较失败的，但是还印象还蛮深刻的。小学三年级，再下一次摸相机就已经是大学了，就中间直接隔了十多年跳过去了。这其实是一个经济发展程度的问题，就在早年相机没有办法那么普及，因为挺贵的还。 虽然大家还蛮喜欢这个事情的，但是考虑到经济原因，很多家庭并不会去采购它。那个时候一台可能要几百块钱，然后胶卷也挺贵的，几十块，基本上一张一块钱，那在90年代可了不得，一张可能几毛钱，反正我记得挺贵的，特别贵。
对，我记得就是因为你要买胶卷嘛，然后又还是一笔花销，然后你洗照片也是要花钱。
对，花销挺高的。
但是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谁出去旅游都会手里要么是一个手机，要么是卡片机，要么是单反，然后平常也是日常生活中你随处可见大家都在要么是自拍，要么在摆拍，要么在拍别人拍景色。然后就是总觉得现在好像拍照这件事情就是人人都会做，人人也都在做，给我一种感觉就好像摄影这件事情它的门槛变低了呢。
嗯，应该说是那个设备的门槛降低了。
嗯，对，原因是这个。
因为以前设备比较稀缺，所以拍照特别有一种仪式感，谁有个相机就特别像摄影师，然后那个逢年过节拍合照必须找专业的照相师傅去照相馆照，有很多形象上的要求啊，背景啊，然后都还比较讲究。现在是因为设备门槛降低了，这个事情本身它不存在稀缺性，然后就被全部都糅合到日常生活里面，变得特别随意。也好，也有不好的地方，因为实际上设备门槛降低，但是总体的拍摄水平并没有特别大的提升，就是相比可能10多年、20年前，不是整个社会的这种图片水平来说，并不是有太大的改变。
对，因为设备它变得普及了之后，就是只是说拍照的人更多了，那并不代表说拍照这件事情本身它在这个水平上面就能够保证有提高，只是说我们拍照的人越来越多，可能拍出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这个作品的质量并不是完全的和这个数量一定成正比的。
设备门槛降低，总体上好处是更多的，因为它让更多愿意拍照的人有条件的，比如像我这种，在我上学的时候就突然有机会摸到相机了，因为这个契机才有后来这么多事情。如果我那个时候连相机都拿不到，可能就不会有任何故事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总体上好处是更多的。
对，这个是没错，就是当拍照这件事情变得更加日常，所有人都可以去做的时候呢，大家就不会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或者说设备上的原因把自己的爱好给限制住。那我想问一下，你当时最开始接触摄影的时候用到的相机是什么样的相机？
我用的话，就不是我自己买的，应该是我找朋友借的一个卡片机，为了参加海之子，因为我当时在海之子内部，然后为了参加我们自己举办的摄影比赛，去借了一台卡片机，用的还是南孚的5号电池，刷刷刷刷刷，用了好几副，去栈桥啊各种地方拍。那个时候刚去图书馆刷完好几本书，学了一些基础操作知识，能明白怎么控制那个相机，然后去拍了几天照片。后来就一直用的是海之子里面的几台那种比较老式的那种长焦相机，就也类似于卡片，就跟卡片是一个级别的，跟单反差很远，但是也还能用，一直用了很久。一直到后来想正式做这件事情呢，买了 30D， 那个就是一台还不错的单反相机，虽然比较老，2007年的机型，然后800万像素才放到现在都不值一提。那个时候用的那台相机，从 30D 开始就比较大量集中的在青岛或者说全国各个地方拍照，就是因为有一台比较好用的专业相机，对于拍摄这件事情帮助还是蛮大的。
嗯，那我们既然说到这个设备啊，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设备对于我们拍出的这个照片的这个效果来说，到底是一个多大的作用呢？而且为什么不同的设备它拍出来的这个照片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呢？
拍照就是首先你需要一台能听你使唤的相机，然后傻瓜相机其实也还好，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类似于，因为大家都有手机，你肯定很清楚很多东西不可控，就是你想把这个东西拍虚一点， 它控制不了，因为参数限制。你想把这个东西拍亮一点，它做不到，因为硬件的参数限制。你想把这个镜头拉远一点，因为那个东西在非常远的地方，你想把它拉近一点，需要长焦镜头，它做不到，因为它是定焦。就有很多这种物理上的限制，这是你无法突破的。当有一台听使唤的相机之后，你就能够更加得心应手的去做一些事情，去实现一些你的念头。所以就是如果你是想正经的练习拍照，哪怕你不是从业者就想练习的话，一台至少能听使唤的，可能什么 70D 80D 啊，尼康的这种 D5000 什么的，这种就还算挺好用的，就它至少能够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实现你的意图。
嗯，那所谓这个听使唤的意思呢，是不是就是说这照相机它的各个参数都是可以调控的？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只有单反可以做到？
嗯，大部分是，微单也可以，微单跟单反实际上差不多，就是它的可控的参数更多，然后你能自主定义，然后以及它能实现的拍摄的那个界限更高。比如说手机你可能 ISO 到200-400就不太行了，相机可以到1600-3200-12800-6800-4000什么都没关系。这个就直接对对对对对，12800用来拍银河就很好用。
嗯，
在飞机上都可以拍银河，就飞机那么动荡的情况下都可以拍银河。
哦，
这个就是一个参数极限，就是你的小设备是实现不了的，但是我们专业设备可以实现。然后光圈，手机因为它传感器很小，光圈可以做到2.0左右，很大了，但是它只能是2.0，它不能变小也不能变大，就到头了。然后单反不一样，单反你换一个定焦头可以到 1.4， 比 2.0 大整整一倍，还可以到 1.2 1.0， 非常非常大，就很吓人。
嗯，
然后你拍风景想要很清楚的时候可以缩到很小，11 14 16，就是它的可控性会强非常多。快门也是，单反相机微单可能可以到0.008秒，可以把瀑布掉下来的水都拍成一滴一滴的。
哦，
嗯，这个对，然后从天空飞驰而过的老鹰啊鸟啊都可以定下来，纤毫不差，一根毛都能看得见，但是普通的手机你拍它就是糊糊的，它就是一个参数的极限问题。
嗯，哎，那我一直很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微单特别火，它和这个单反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嗯，区别很小，它最核心的区别就是单反里面为了照顾光学取景，它必须把光线从镜头里放进来之后，通过一个反光板反到相机上面，然后上面有一个五棱镜再把那个光线反一反，把本来应该小孔成像是倒向嘛，就上下颠倒的，它通过反光镜和五棱镜反射好几次，然后放到你眼睛里的时候就变成正的。
嗯，
所以你看到的光线直接是从镜头进来的，跟你要拍到的最后能得到的画面是完全一致的。
对，
这个叫单反相机，就是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反光就是指那个反光镜跟五棱镜，然后这么复杂的结构就是为了解决小孔成像是上下颠倒的问题。
OK， 那微单它就不是这样的吗？
微单就是把这两个东西都拿掉了，它那个小孔成像进来之后，光线直接打在那个 CMOS， 就是类似于胶卷那个东西上面，然后通过电子成像来给你看到。
哦，这样子啊。
嗯，它就相当于只要你是在取景，它就已经在工作了，那个传感器就已经在工作了。
那拍出来的这个照片的样子有什么不一样？
嗯，拍摄结果几乎没有影响，但是拍摄过程不一样。就比如说索尼的微单，如果你想要通过那个取景器看画面的话，它其实只能给你一个电子取景器，因为它没有光学结构把光反到你眼睛里，所以你从取景器看到的都是电子屏，然后机背后面的那个液晶屏就比较像手机了，你拿起来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OK，
然后它的一个副作用比较明显，有两个，一个是因为它没有那个反光镜系统了，所以对焦系统不是独立的，它是在画面上找画面反差来实现对焦，所以现在这个技术还不算特别稳定，就是跟单反比还是要差一点，没有办法对焦那么的精准和可靠，已经很不错了，可用，但是比如说你拍体育赛事奥运会追一个球追一个人，可能还是会有跑的时候。 可靠性没有单反高，这是第一个需要改善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它只要在取景就是在耗电，因为它以那个 CMOS 已经是在工作了，就是就会一直在耗电。但是如果是单反的话，它只有在拍的那一下快门才会打开， CMOS 才会象征性的工作一下，然后就休息了，可能0.1秒都不到就休息了，就耗电会很少很少。所以你单反挂一块电池在外面可以野一天拍个1000张照片，但是微单可能你要带10块电池。
哦，这样啊，这么夸张。
那个10块电池说的是我们，就是那种可能你一天出去外面需要拍很多的，然后正常家庭用户可能开起来机会都很少，可能带2-3块就行。但是单反如果是普通人用，可能可以用2-3天，就是你挂一块电池可以用好久。
嗯，对，因为我是用单反嘛，就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我才会带着它，然后拍拍照什么的。可能出去玩一天，从早上到晚上拍几百张照片这样子，但是这个相机的电池也是可以坚持至少2天。但是微单这么火，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相比于单反来说，它体积小啊，就带起来非常的轻便，有没有？
因为它拿掉了2个很重的结构嘛，那当然就轻了，可以做得很小很小，这个是结构优势。
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是日常出去旅游拍照，或者是平常生活中拍拍照啊，就微单就能够满足大部分普通人的需求了。
专业摄影师也很多用微单的，因为比如拍风景、拍人像，它对对焦没有那么多要求，就无所谓。然后成像效果是一样的，尤其现在索尼掌握了全世界 CMOS 制作的核心奥义，就都是他们家做的最好。然后所以很多人为了那块 CMOS 的成像效果，就去拥抱索尼了，不管这个微单成不成熟，机身有没有 bug， 然后都义无反顾去拥抱它，因为拍摄效果真的太好了。
那这个价钱上来说有区别吗？微单和单反？
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同档次的都跟单反基本是1:1，没什么区别。
哦，这样。
反而索尼镜头还非常贵，特别贵，一个就大几千一万多。
就是，微单也可以换各种镜头。
是的，都可以。其实它本质上只是把那2个反光结构，光学反光结构拿掉了，但是其他的核心部件，包括镜头，包括成像的那个感光元件，实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没有什么区别。对，
对，你刚刚也说到了，就是也不是打广告啊，但是你提到了索尼这个牌子在微单方面做的特别好，那给我的感觉也确实是好像市场上面来说，在这个摄影器材和设备方面，日本它的品牌是属于垄断市场这么一种地位的。除了日本之外，我可能能想到的就是德国的牌子可能也稍微好一些，
基本快被日本垄断了。德国卖的都是情怀货，日本卖的都是商品。
哦，是吗？
德国卖的都是情怀，像莱卡的话，它不是作为一个相机的身份存在的，它是作为一个装饰品的身份存在的。
哦，这样。
大部分情况下。
哦，这样子啊。
也有专业摄影师用莱卡，也有，因为它确实是一个还不错的机器。但是它的销售量大部分是来自于可能这种比较有钱的，比较有经济，比较有余力的，然后比较喜欢把玩高档机械的，然后比较喜欢情怀的这种人，他们会去买莱卡，因为它真的很贵。就是从使用价值上它不值这个价钱，但是它就像一个手表一样，就只要你有钱你应该有一个，因为它是一个身份。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们一个比较有钱或者有社会地位的这种圈子在聚会，你如果拿着摄影包背着个单反出去，你就像是给他们拍照看火的人。但如果你拿这个莱卡，他们就会觉得你是个艺术家。
好吧。
对对，它就特别像手表，其实手表使用价值已经非常小了，但是像百达翡丽、江诗丹顿还是卖的特别好。而且奇贵无比，就是它是另外一种东西，就像个饰品一样，
就是奢侈品。
对，像一个很奢侈的饰品一样，就是它是一个身份表征。你可能全身的衣服加起来才1000块，但你的手表值50万。
对，
会有这种人。 就是衣服都很便宜，但是手表特别贵。
对，
莱卡就类似于这种情况。
你说真正的土豪都这样？
对，我身边包括像跟我们合作的摄影书作者，很多都用莱卡，他们因为这个钱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了，然后莱卡也确实是一个还不错、挺好用的设备。只是因为它多了很多的额外属性，
跟摄影无关的属性。
嗯，正常家庭用户反正就是单反、微单还挺好的，这些是为平民准备的设备。其实我一直还蛮感谢这些日本厂家的，因为他们对这种工艺技艺的精益求精，能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让相机的成本降低这么多，他们挣到大钱那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也以更低的价格使用到了更好的设备，其实对大家都很好。
嗯，对，就虽然我平常拍照还挺少的，但是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带着单反拍出来的照片确实效果都还挺好的。但我一直很想知道为什么那有那么多种不同的镜头，有长焦的、定焦的、有那个广角的，就为什么不能发明一个镜头适用于所有的情况？
你是怎么想这个事情的？
我就很希望有一个镜头解决所有的问题啊。
你猜一个，你说一个你的答案。
那我觉得还是因为物理上的原因没有办法解决。
啊，说对了，说你
加十分，
一句话就达到了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人无法规避上天给人类设下的所有的物理凭借，就是你过不去的光学的凭借。
嗯，
就是一般我们买到的套头，就像比如说你买6D 的话，可能会给你配一个24-105。在全画幅里面，24段是广角，105段是长焦，然后中长焦不算特别长，因为更长有200、300，这个是能应付你日常大部分场景的一个镜头。但是它有很多问题，第一，它不够广，它广不到16，你要拍一个天地广阔的那个场景你就拍不下来，差了好几倍的视野，别人拍出来了你拍不出来你就很着急。这个时候你是不是需要一只广角镜头？
买。
对，然后那个别人看到一只海鸥在，不是海鸥，在 一只孔雀在非常远的地方，然后他用200段拍下来了，你只有105段，你拍出来的孔雀特别小，毛都看不清楚，你是不是很着急？
对啊，买长焦。
这就两只镜头了。然后好，没完，我们要开始拍那个人像作品的，你男朋友要给你拍照片的，然后他说，哎，那个谁谁谁给他老婆拍的怎么虚化那么好看，那么多光斑，你为什么拍不出来，你技术是不是不行？然后你男朋友非常委屈，我要买个大定焦，那个要10000块，你让不让我买？
买买买，
买了才可以，对不对？然后你就勉为其难让他买了，这个时候你已经有4个镜头了。
没错，说的就是我。
对，再聊下去的话，咱们就能聊出7-8个镜头出来，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你总有什么东西是做不到的。然后当你特别特别喜欢定焦，爱上定焦的时候，你发现它不能变焦。它虽然画质非常好，然后锐度特别好，虚化特别迷人，颜色超级无敌棒，但是你需要拉远的时候，你发现你要换一个镜头，就好尴尬，有好多问题。嗯，所以其实还是
物理的移动变焦。
对对对，所以还是因为人无法突破这个自然界设下的所有的这些物理屏障，你突破不了，所以你只能通过你主观的选择，你是要大光圈呢，还是要长焦，还是要广角，还是要画质，还是要便宜，还是要轻，轻跟重也能做出好多个镜头出来。就同样规格，同样是50毫米，你做成1.8跟做成1.2就会差出10倍的重量，光圈差一档。
那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它不同的镜头好像说这个焦距的这个段，它越窄的好像这个镜头就越好。就比如说我们平常说它这个标配，我们都管它叫狗头嘛，但是狗头它比如说就是24-105，这个区间是很长的。但反而说比较好的红圈镜头呢，它就是定焦的，或者是说这个焦段是很短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嗯，这也是一个光学上的限制嘛。其实变焦镜头有非常好的，像什么24-70、2.8都很厉害，就它在全范围内实现了光圈、画质跟变焦的一个平衡，就都每一方面的成绩都还可以，都是优等生。然后但是 那些专项镜头就是在单项上是尖子，其他方面都是缺的，就是这样子，都是光学限制，取决于你要把这个镜头的设计倾向于哪个方面。变焦镜头变焦比越大就越方便嘛，那你方便的分数已经加了这么多了，你在画质跟光圈跟重量上就得相应妥协，就你没有办法在一个镜头上实现所有的事情。
好吧，
像你刚才说的，如果只做一个镜头的话，用很多的那个人想象中的就是一支16毫米到200毫米，光圈是2.0，然后画质还非常好，光圈非常大，重量控制在2斤以内，
对、啊、
就特别好，非常完美、啊、那个镜头可能卖30万也有可能做不出来，因为做出来可能会有4-5斤重那个镜头。
好吧，还是很重。
对，因为是物理上的限制，就是它第一会很重，这个是突破不了的，第二会很贵，那你依然不会买。4-5斤重，你还不如带5支镜头呢。
好吧，不过说不定哪天技术更加发达了，我们真的可以实现我刚刚说的这个小的畅想哈。那我们现在呢，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上半期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在下半期呢我们继续和游乐君一起来聊聊摄影这件小事。那这期节目最后游乐君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吧。
第一首是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在《四月物语》里面的一首钢琴曲，他名字其实就叫《四月物语》。选这个歌是因为因为四月樱花又快开了。
那好，我们就在这一首叫做《四月物语》的钢琴曲当中结束这上半期的节目。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欢迎点一个赞、评一个论，或者是转一个发。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关于永乐君的摄影作品和摄影生活，欢迎去关注他的微信公众号永乐君。我们下期接着聊，拜拜。